再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4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斥责乌克兰提出的十点和平计划与恢复黑海粮食倡议建议是不切实际的。拉夫罗夫星期六在纽约联合国大会讲话，乌克兰及西方盟友在联大寻求团结对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的支持。拉夫罗夫说，这个完全是不可行的，这个不可能落实，这个并不实际，每个人都了解到，但他们同时说这个是谈判的唯一基础。拉夫罗夫说，如果基辅和西方坚持这个立场，冲突就会在战场上解决。拉夫罗夫还说，莫斯科推出粮食倡议是因为对俄罗斯的保证未有兑现。他说，联合国重振出口走廊的最新建议亦都是不切实际。同时，俄罗斯任命的地区州长拉兹沃扎耶夫在电报信息应用中写道，乌克兰星期六上就对克里米亚塞亚斯托波尔市发动攻击，导致空袭警报响了一个钟头，被拦截的导弹碎片随后落在一个码头附近。这个是乌克兰星期五攻击俄罗斯克里米亚海军司令部之后的第二次导弹攻击，那次攻击据报导致几十人死伤，包括高级舰队的指挥官。乌克兰情报负责人布达洛夫星期五在美国之音乌克兰语组采访中说，至少有9个人死亡，16个人受伤，包括俄罗斯的将领。南韩联合通讯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说，他将会认真考虑访问南韩，努力支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中国央视都报道说，习近平星期六对南韩总理韩德珠说，中国愿意努力推动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与韩德珠在中国杭州亚运会星期六开幕仪式前举行过会谈。习近平上次访问南韩是在2014年。中国、日本和南韩的高级官员计划9月26号在首尔举行三边会谈，为三国领导人举行四年来的首次峰会铺路。韩联社说，习近平对韩德珠说，他想在适当时间欢迎这一类峰会，会认真考虑访问南韩。中国的声明未有提到习近平对峰会或访问首尔的评论。中国的央视报道，习近平说，中国认为南韩愿意积极致力于合作是很重要，并要求南韩在友好合作上双向而行。他说，两国能够深化互利合作。韩联社援引南韩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习近平表示中国支持两韩对话，会继续努力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南韩要求中国在与北韩的关系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这个月较早时候对俄罗斯进行了一个礼拜的访问，令到美国、日本和南韩感到愤怒，两国之间的紧张随之时升。外交部星期四说，南韩对涉及到北韩核计划和与三个国家进行武器贸易的10个个人和两间实体实施了制裁，包括俄罗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9月23号在杭州与前往杭州出席亚运会开幕仪式的东帝汶总理夏立立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路透社在通报中指出，此举似乎可以令到中国在资源丰富的这个东南亚国家增加它的影响力，而东帝汶则可能透过与中国这个大国强化关系获取投资和其他的援助。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说，这个协议的达成将会有助两国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国际合作。声明还表示，双方将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积极势头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友好与政治互信，持续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最近几年，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越来越激烈，东南亚只是这一场竞争的一部分。在东帝汶东面的南太地区的很多岛国亦都成为这两个世界最大国家之间争夺的目标。中国在那里取得一些进展，引起了美国、澳洲、新西兰等西方盟国的不安。第19届亚运会开幕仪式星期六晚间在杭州举行，夏立立与多国的总统、总理或议会议长受邀出席开幕典礼。习近平是在开幕仪式举行前当日上午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与夏立立举行会晤的。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欧盟贸易专员阿尔迪斯 東部羅夫斯基斯星期六9月23日表示，歐盟無意尋求與中國脫歐，但是當歐盟的開放被人濫用的時候，歐盟亦都需要保護自己。東部羅夫斯基斯是在上海一場商業論壇上致辭時作出上述表示的。俄羅斯去年2月發動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之後，北京拒絕譴責莫斯科的侵略暴行，亦都不參與歐美針對俄羅斯的制裁，導致歐中關係急劇冷淡。歐盟從過去對俄羅斯能源供應的過度依賴中吸取了教訓，開始推動歐中貿易關係的去風險，試圖降低對與中國貿易的過度依賴。東部羅夫斯基斯計劃訪問中國四日，除了出席在上海舉行的商業論壇之外，主要是參加星期一在北京舉行的第十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歐盟同中國試圖透過高層對話緩解雙方在俄烏戰爭同埋中國電動車進入歐洲市場等議題上的緊張關係。路透社星期六九月二十三號報導話，美國同越南政府正在就兩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軍售案進行談判。呢一筆交易一旦達成，唔單止會令到北京感到不安，亦都將冷落俄羅斯呢一個越南傳統的武器供應國。報導指出，呢一筆軍售交易有可能在未來一年完成談判，而且交易一旦達成，必將以美國向越南提供一批 F-16 戰機等先進的武器，而比美越武器來之前升級的戰略夥伴關係增添新的活力。一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由於同中國在南中國海存在著領土主權爭議，越南急需包括 F-16 戰機在內的美國製造的先進武器。消息人士表示，美越談判仍然處於初期階段，尚未討論到具體的條款，傾唔傾得成，目前亦都好難講。但呢一筆軍售案一直係雙邊官員過去一個月內喺河內、紐約同華盛頓密集溝通嘅關鍵議題。另一位唔願意具名嘅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由於越南政府資金短缺，美國為咗幫助河內擺脱對廉價俄羅斯武器嘅依賴。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香港民主党中委会决定推荐8个人参与来紧12月的区议会选举。有学者指背后可能有政治压力，而且他们的入闸与否就成疑。我们会报道香港人移民台湾人数锐减，有香港人埋怨在当地的申请受到刁难。不过首先我们就看看协防台湾的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此陷入分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虽然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普遍一致同意强化台湾防卫能力的重要性，并且主张通过威胁手段去压制中国武力犯台的企图，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美国是否应该要公开承诺在两岸爆发军事冲突的时候出兵协防台湾的意见上出现了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一场关于美台防务合作的听证会上面，委员会主席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杰斯表示， 有鉴于北京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日益咄咄逼人，他担心习近平正在为武力统一台湾做准备。罗杰斯表示，过去一年里面，习近平主席一直试图恐吓以胁迫台湾，他下令海军以舰艇包围台湾岛，他多次派遣战机以及轰炸机跨越海峡中线，他还亲自监督之前的攻击演习。他说他非常之担心这些不断升级的军事演习是入侵的藉口。台湾国防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表示，他们在9月17号以及18号一连两日里面是侦查到超过150架次的中国军机侵扰台海，其中截至18号上午6点的24小时里面，台湾军方总共侦获共机103架次侵扰台湾西南以及东南海域，创下了他们公布数据以来的单日历史新高。而此外，台湾仲侦察到解放军船舰9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国的升级军事行动不单止引起了国会两党成员的关注，美国行政部门亦都一直密切关注。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拉特纳在听证会上面表示，他是非常之清楚中国正在对台湾进行军事、外交以及经济各方面的施压，中国领导人没有放弃使用武力，而且他们日益利用解放军的胁迫工具支持他们修正主义目标，在台湾海峡以及周遭进行更多危险的活动。他还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无论是以直接的入侵、封锁或者是其他手段的形式，都会危及人类生命以及全球繁荣，在这个世纪是不可以想象的。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和首席民主党议员史密斯今年6月曾经率领全团共9个人系的军委会跨党派成员代表团访问台湾，并且在逗留的期间和总统蔡英文见面。委员会两党领袖都同意北京对台湾采取的这些军事行动构成的重大威胁，但是两人在美国行政部门在回应这些挑战上是否是应该释放更加明确的信号持不同意见。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表示，拜登总统未有展述一个前后一致的对台政策，或者是讲明如果习近平入侵台湾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无论今日的政策为何，使用军事力量一直是并且将会继续是我们对入侵行动最有效的威胁。罗杰斯说，如果威胁无法压制中国的入侵行动，这个结果对台湾以及美国都会是灾难性。另外，众议院共和党军事领袖进一步提到，过去的40年来，美台在军事上的合作以及是美国采取的战略模糊策略维持了两岸关系的和平，但是他担心今日这一个政策可能成功令到军队迅速现代化以及领导人日益专制的中国对台湾发起侵略行动。罗杰斯表示，他是理解我们可能是需要重新检视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的论述，不过委员会民主党领袖不同意这种的提法。众议院军委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来自华盛顿州的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听证会上面认为，拜登政府一直以来在台湾政策上面的立场是清晰。他说，拜登政府的政策一直都是非常之清楚，这个就是一个中国政策，但是重要的就是中国不会以武力实现统一。史密斯众议员中说，我们这一项的政策在主要的挑战是中国一直威胁他们要使用武力，因此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政策要威胁中国。史密斯仲认为，美国有必要继续维持战略模糊的政策，同时在台湾主权议题上面必须要谨慎，不能够踩到中国的红线。他说，讲战略模糊政策不明确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个就是政策的关键。史密斯说，我们不希望明确地说我们将会为台湾以及是中国开战，这个有点是违反了一个中国政策。我们从这个政策当中是取出的部分以及我们维持的部分，是令到台湾能够有足以压制被迫统一的权利，这个就是战略模糊的目的。史密斯说，我认为同样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知到促使到中国采取武力行动最大的动机之一，就是任何往明确毫不模糊的台湾独立方向移动的运动。他还表示，他认为无论是右派、左派还是中间的道路，所有政治光谱上的每个人都认知到这个就是中国所有红线中的红线。 五角大楼的拉德勒亦都重申了拜登政府继续支持战略模糊政策。行政部门致力于维护我们长期的政策，战略模糊是那项政策的一部分，亦都是几十年来维持台湾海峡两岸威慑能力的一部分。他们认为维持这个政策是至关重要。拉德勒说，改变这个政策可能将会驱使到北京展开军事行动，甚至是当他们还是未有准备好要这样做。史密斯议员强调，美国的政策一直是很明确清楚，就是要避免亚洲爆发军事冲突。他认为美国不单只是要维持战略模糊的政策，并且在台湾主权问题上面避免触及中国红线之外，确保台湾不会被中国武力强迫统一，亦都是很重要。史密斯说，如果他们可以利用霸凌解决台湾问题，这个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地方他们采取霸凌的手段。他还表示，如果他们能够以武力收回台湾，他们还着眼于其他好几个地方，他们同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尼以及印度都有领土争议。他说，我记得有人告诉我，罗杰斯，中国曾经声称俄罗斯有些领土应该是属于他们。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有适当的威慑力是如此重要。美国国务院负责监督武器转让以及对外军售事务的高官雷斯尼克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面呼应了两党议员的看法。他表示，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威慑加大，台湾的防御能力亦都必须要跟着提高，美国将会在这方面加强与台湾的合作。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这个亦都是对台海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有利。委员会多位的议员都对美国对军售武器交付延诱的问题向雷斯尼克提出质疑。这位国务院官员回应表示，军售程序繁杂，涉及到层面的相当多，但行政部门正在尽力解决有关的问题。雷斯尼克表示，在去年我们批准了30年以来最高的单年度对台军售通知，我们正最大努力地加快对台军售，这个符合我们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的长期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郭会山报道。
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台湾当局成立了援助香港人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三年时间过去，据官方数字显示，香港人到台湾居留和定居的人数大幅减少。近期很多在当地居留的港人更加埋怨台湾当局以不同的理由拖延他们的定居申请。有人就担心日后台湾当局会将港澳人士和中国大陆人一视同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年约30岁，基于隐私原因化名梁先生的港人，几年前到台北继续学业。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身边很多港人朋友都为申请定居而发愁。根据台湾移民港澳居民进入台湾及居留许可办法，港人在台湾连续住满一年就可以申请定居。但是事实上，很多在台港人的定居申请都被当局以各种理由拖延。
移民署让他们多次补交一些文件吧，也会说他们不。
梁先生
说，
移民局会叫申请的港人多次补交文件，同埋会话他们不符条件，做得不够啊，咁要再观察一下。又要他们补交文件，总之是各种各样的理由。而交了文件之后，又要等多几个月，甚至是半年。之后又会话他们漏了些什么啊，咁要观察些什么。好多港人就是因为咁被拖咗两年到三年咁耐，一直冇办法达到定居嘅条件，无法成为台湾居民。有啲朋友等唔切，就索性翻香港或者去其他嘅地区。港澳人士移民台湾主要透过就学、投资、专业同埋依亲等嘅方式。梁生话，当局对审批移民申请透明度不足，打乱咗唔少港人嘅计划。而据了解，有港人在台湾申请专业移民亦都遇到状况，包括被额外要求补交台湾相关专业考试证书，或者是从事台湾相关工作的证明文件。
你要审查一个人的定居的资格符不符合。
梁生说，当局要审查一个人是否符合定居的资格条件， 審批嘅時間有幾長呢？到底申請人要具備啲咩條件呢？到底審查啲咩事項呢？呢啲當局全部係冇清楚咁說明。本來講好一年就可以申請定居，但係過咗兩三年之後仲未辦好，咁樣對申請人係非常之唔公平㗎。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到第二年台灣蔡英文政府成立援助港人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台港交流辦公室成立了已經三年，根據台灣移民署的數字，港人來台居留和定居的人數在2021年達到高峰後銳減，居留減少接近兩成，定居更加是大減兩成三。梁生說，不少在台港人都反映他們的申請被當局刁難，尤其是被強加國安背景審查。
因為很多香港人覺得台灣會幫他們忙，所以很多人就也是過來。
梁生說，很多港人覺得台灣會幫助他們，所以是選擇了來台灣。但是幾年過去了，可以見到的是台灣政府表面上說會幫助港人，但是對於港人申請定居這個問題，對待這些個案的態度是史無前例地嚴厲。現在中國大陸人要變成港澳居民是越來越容易，所以中共設法令到有目的的人利用港澳身份來台灣，從事影響台灣國安的事情是有可能的。但是台灣政府一下子將所有的人當成是有國安的疑慮，咁樣就有啲過分。梁生以自己嘅親身經歷為例，擔心台灣當局正逐步將港澳人士同中國大陸人士嘅移民申請畫上等號。
像十月十號那個國慶，他們中華民國。
梁生以台灣雙十節嘅一個活動為例，本來呢個活動嘅對象係僑民，但係當梁生喺網上填上自己嘅身份係港澳人士之後，對方就話港澳人不能在網絡上申請，一定要透過電話或者是傳真申請。但是如果是僑民，亦即是其他國家的華人的話，就可以直接在網絡上申請。所以梁生覺得很多做法港澳人士已經是跟中國大陸人同等的了。在梁生眼中，台灣人普遍對直接受到香港政局影響的少數港人基於同情，但是面對大批港人尋求定居台灣，仍然是會有猶豫。
對於台灣很多民眾來講，如果其實是大批的香港人，
梁生說，對於台灣的民眾來講，若果大批香港人來到定居移民的話，台灣人就會考慮到就業、房屋會不會受到大批移民影響呢？曾經有非政府組織促請台灣當局放寬港人居留的政策，就受到相當大的衝擊，而且台灣亦都唔似得澳洲、加拿大咁，根本就唔係一個移民嘅國家，唔係咁容易接納移民。台灣監察院曾經就港人申請到台灣定居疑似被刁難進行調查，並且敦促陸委會等單位檢討，以符合撐香港嘅政策。陸委會副主委詹志宏上月表示，中國大陸移居香港人數眾多，基於國安理由必須長加審查。台灣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吳建中對美國之音說，相信台灣當局在審核港人移居申請的時候不會一刀切，會根據申請者實際需要來到評估。
日后是不是要再返港，还有是不是要到其他的国家。
吴建中认为其中一个关键是申请移居台湾的港人日后是不是会回香港或者去到其他国家，台湾是不是他们最后的一站。即使是逃亡港人都有不同的分类，所以是不可以一刀切。现在台湾的法规应该是已经照顾到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吴建中认为，台湾当局在撑香港的同时，亦都必须防范中共趁机渗透台湾。
猜忌或者这种分化，其实是中共。
吴建中
话，
猜忌同分化其实是中共的惯用手段。台湾政府针对流亡港人的协助入边，当然是会有安全上的考虑。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年大幅度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首次的所谓爱国者治港区议会选举将会来紧的12月举行。民主党在刚过的星期三晚召开中委会，决定推荐8个人参与今届的区议会选举。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希望在体制内为香港人发声。他又坦言，今次的决定不会得到所有支持者认同，难以评估胜算以及投票率。有学者分析认为，民主党要继续运作以及参与今届区议会选举，背后可能有政治压力。当局希望透过民主党参选，令到新的选举制度有所谓的民主成分，但是并不代表民主党参选人必定能够通过资格审查，能否顺利入闸参选仍然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3月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以确保爱国者治港。继去年的特首和前年的立法会选举之后，香港政府今年5月宣布大幅修改即将在今年12月10号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制度。首次爱国者治港的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即将在10月17号开始，为期两个星期，至到10月30号结束。直选议席由上届的452席大幅削减超过八成，至到只有88席。选举制度亦都由以往的各选区单议席单票制改为双议席单票制选出，每区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当选，意味就算有民主派候选人成功入闸参选，能够当选的直选议席难以超过半数的44席。新选制之下的入闸，即是参选门槛亦都大幅提高，所有参选人都必须获得地区三会，即是地区分区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各三名成员，即合共9个地区三会成员的提名，并且通过由政务司司长担任主席的区议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资格审查，以符合中国国家安全的要求。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星期三，即是9月20号晚召开中委会，决定推荐8人参与今届区议会选举，是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大部分公民社会政党和组织纷纷解散之下，首个表态参与区议会选举的民主派政党。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三晚召开记者会表示，详细的参选名单涉及选举开支等的事项将会稍后公布。他又表示，前年的立法会选举民主党没有党员报名参选，是因为那次选举的时间太过仓促，今次民主党参与区议会选举是希望在体制内为香港人发声。
今次我哋要去做一個決定嘅時間，就係我哋認為我哋喺透過參與選舉，透過有機會去當選嘅話咧，我哋仍然可以講到一啲代表香港人嘅聲音。喺個體制裏面，我哋而家見到就係好多時候都係一啲主旋律，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好奇怪，大家睇新聞睇到覺得哇咁荒謬嘅説話。我哋覺得好多香港市民根本唔係咁樣諗嘅，而我哋認為喺個體制裏面可以有翻呢啲嘅聲音。俾大家喺新聞裏面都可以見到一啲正常啲嘅思維邏輯，我覺得呢樣嘢對於香港市民嚟講其實都好重要，對於香港未來亦都好重要。我哋唔希望香港嘅結局就係我哋而家見到而家嘅情況。我哋覺得香港係應該可以好啲，我哋亦都相信好多香港人心目中嘅香港係可以好啲。咁我哋就好希望可以透過好微小嘅工作，你話係咪可以做到啲咩大政治嘅影響？我覺得大家都現實去睇咧，唔會。
地區三會成員絕大部分都是建制派人士，建制派最大政黨民建聯就有超過220名三會成員。對於民主黨參選人能不能夠取得足夠的三會成員提名，以及有沒有信心可以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羅建熙表示，民主黨會先向立場開明的三會成員爭取提名，但是沒有回應會不會爭取建制派政黨成員的提名。 民主党稍后亦都会去信，要求民政总署提供三会成员的联络资料。罗建熙又表示，难以评估参选人能不能够通过候选人资格审查。不过他重申，民主党一向是以一国两制为最大的原则。
民主党一直以来呢，我哋都是以一国两制作为我哋一个最大的原则。在这么多年里面，由创党那一刻开始呢，我哋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一国两制的框架。咁当然中间有啲事情係会同政府有一啲唔同嘅想法嘅，我哋对于点样可以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点样可以令到香港人更加活得好，更加对香港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咁但係係咪呢啲咁嘅睇法就已经构成咗係不能够接受嘅一啲条件，唔係我哋控制。咁所以我哋只能够讲就係我哋每一个我哋通过得嘅人呢，我哋相信佢哋都係同民主党呢个政纲呢个理念係一致嘅。
对于移民潮同埋新登记选民大幅下跌嘅情况下，点样说服支持者出嚟投票，罗建熙坦言，今次参选区议会选举嘅决定唔会得到所有支持者嘅认同，加上选制太过新，难以评估胜算同埋投票率。
今次呢个决定咧系唔会系一个所有人都好支持嘅决定，是一定有些人是觉得不同意，觉得我们做这个决定是不啱是错的。但是我也都会相信，就是有一些市民也都会觉得啊，这样做是他们是可以接受，他们是觉得是试下好过不试啊，有人好过没人啦。我都仍然会觉得是有些什么一些的支持者在这里。我哋喺區裏面，其實我自己過去呢兩個月喺個區，即係因為可能多咗啲新聞都關於選舉啦，或者個時間亦都越嚟越近啦。咁都一路係有啲街坊好相熟嘅朋友，佢哋都表達咗佢哋覺得啊，如果你有得去嘅話，你就不如去啦嘅一個咁嘅意願。咁所以我覺得兩者都會喺度都會存在啦。咁但係佢喺最後邊一邊嘅人多啲，或者係被我哋說服嘅人會多啲啊，定係覺得都係唔啱啊、唔玩啊、唔投啊嘅人多啲咧？咁我諗就真係只能夠去到最後睇到個結果嘅時候，我哋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實際嘅判斷。
民主党前年冇党员报名参与立法会选举，被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批评，如果民主党强行阻止成员参选，等同系对新选举制度嘅挑战同埋破坏，有可能触犯香港国安法。记者问及民主党今次参与区议会选举背后有冇政治压力，罗建熙回应表示，过往两年好多人都对民主党有不同的评价，他形容有好多人是以评论民主党为事业，他强调无论民主党是不是参选，都是民主党自己的决定。
我哋参与选举又好，我哋上一次最后冇人去喺党里面报名都好，咁我谂我哋嗰个嘅态度都系一致，就系我哋系要做自己嘅决定。民主党我哋系按住自己嘅政纲理念立场，我哋想做到嘅事情，我哋就去做一个决定。我唔会因为啊有啲消息话啊好欢迎你参选，咁所以咧我哋就要报名啦。我哋都唔会因为啊佢好欢迎你参选，所以咧我哋就唔报名啦。我哋嘅决定唔系基于其他人点样睇我哋。我哋嘅決定係基於我哋自己點樣去對於呢個社會作一啲判斷。
政治學獨立學者、時事評論員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黨要繼續運作同埋參與今屆區議會選舉，背後可能有政治壓力。當局希望透過民主黨參選，令新嘅選舉制度有民主成分，但係唔代表民主黨參選人必定能夠通過資格審查。
點解係話政治壓力呢？當然第一樣嘢就係話，即係你透過民主黨本身參選，亦都回應咗，或者亦都係叫做 end 期咗啦，英文叫做係可能係可能中聯辦啦，或者甚至係即係特區政府啦，佢哋明示暗示就係話要令到香港嘅選舉有所謂民主成分，咁所以民主黨參與係。令到民主成分存在呢樣嘢係重要嘅，咁但係呢個並不代表咧民主黨可以成功能夠經過審查，或者甚至係唔擔保民主黨香港嘅成裏邊啦，係唔會被取消資格。
王伟国又表示，民主党今次参选都好难得到以往的民主派支持者投票支持，因为一方面是由于移民潮，好多支持者已经离开香港，而留下来的香港人亦都难以认同新的选举制度。
有些就觉得亦都无谓透过选举作为帮凶啦，作为一个即可能是被控制啊，或者被操纵的一个议会啦、啊，佢觉得你投咗票，你根本入到去都系俾人玩，或者甚至中间都已经俾人取消资格。咁我觉得做乜要投票俾一个冇认受性啊，或者系强加民意嘅一个议会咧咁样。咁我谂只能够佢都系乞求翻一啲老泛民啊，可能啲六十岁啲选民啊，仍然留喺香港又唔走得啊。咁然之后就觉得唉、哎，算啦咁。你民主黨嚟，我咪俾票你嗰一類咯。但係你話翻到2019年咁嘅一個咁嘅情況，基本上都冇可能噶啦。
黃偉國又表示，無論民主黨係唔係參與今次區議會選舉，喺國安法之下，幾乎都係冇前景可言。
我諗民主黨本身冇前景噶啦，喺而家國安法之下，問題就係話究竟佢而家作民主黨作為喺香港唯一一個仲活躍緊或者仲存在，如果你話我唔計。我計埋可能連社民聯都已經叫做半停職運作狀態話，咁究竟佢存在價值喺邊咧？咁當然如果你話民主黨作為一啲即係佢計算咧，有人覺得譬如話如果我仍然存在，咁起碼譬如話卿姐都可以以佢嘅身份、以佢角色，可以令到民主黨裏邊獄中嘅一啲手足，或者民主黨獄中裏邊仍然囚禁緊嘅一啲即係一啲黨員嘅情況唔會咁惡劣嘅話，咁可能呢樣嘢我會理解嘅，即係佢有咁難。
對於民主黨參與今屆區議會選舉，中國全國人大前常委范徐麗泰表示，有人參選係好事。至於民主黨係唔係愛國者，范徐麗泰認為愛國者係指一個人，唔係一個黨。党领导层的立场未必代表所有党员，党内可以分别有人符合和不符合爱国者的要求。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大会议的演说上简明扼要谈论中国的同时，美中两国领袖在11月谢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面的准备工作就在幕后静静进行。美中关系专家认为，拜登的联大演说当中大幅偏谈论多边主义，实际上是针对习近平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和一带一路计划的全面反应，是两种多边主义的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二，美国总统拜登向第78届联合国大会发表年度讲话，他的演讲概括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方方面面，但是对于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问题相关的中国，他只是讲了一段说话。拜登总统表示，我们寻求负责任地管理我们国家之间的竞争，所以他不会陷入冲突。我讲过，我们是为了去风险，而不是跟中国脱欧。拜登总统警告说，我们将会反击侵略以及是恐吓，捍卫从航行自由到飞行自由，到以创造公平经济竞争环境的道路规则，这个有助于维护数十年的安全以及是繁荣。他警告说，但是我们亦都准备好在有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够取得发展的问题上面跟中国合作。这个基本上反映了拜登政府自间谍气球事件导致美中双边关系跌入低谷以来所做的所有努力，即是在保持竞争的同时努力为双边关系加速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资深美中关系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孔杰荣表示，这个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他说，我是希望美国政府在采取进一步真正迫使中国人给予积极和平回应的取措方面态度更加一致。孔杰荣表示，我是希望习近平能够在11月访问旧金山，这个将会是努力令事情回到持续改善轨道的机会。孔杰荣是担心美国分裂的国内政治动摇拜登政府对改善美中关系作出的努力。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同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事办主任外长王毅9月16号至17号在马耳他闭门会谈的新闻，确清楚之前有舆论认为中国改派国家副主席韩正代替王毅出席联大会议，意味着习近平同拜登的会晤有变数的猜测。德国华歇尔基金会华盛顿资深美中关系专家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表示，中美两国官员正在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为习近平可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以及是同拜登总统举行的峰会进行规划。葛莱仪补充说，在我同中国学者谈论美中关系的时候，我发现了更加积极的语气，以及对捉住机遇稳定双边关系的兴趣。他说，拜登总统今日在联合国的声明和政府一直以来的言论完全吻合，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个里面是没有任何新的内容。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兰普顿是通过电子邮件是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值得注意的就是变化是习近平主席和外交部长王毅都未有出席一些备受瞩目的活动，这一点再加上最近发生的国防部长以及外交部长突然失踪的事件，值得我们竭尽全力去理解，这个令我觉得倒反而是一个新闻。前外长秦刚7月突然消失，已升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共外事办主任的前外长王毅被召回兼任外长，但是身兼双重职务的王毅在9月联大召开的时候显然分身乏术。中共大国外交首要任务是确保元首外交，同沙利文熟悉的王毅在幕后为习近平同拜登会晤做安排。改派虽然是普通党员，但是行政上排名第8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联合国大会行使礼仪性的程序顺理成章。虽然在中共建制之后的历史上面从未有国家副主席出席联大讲话，习近平面临着国内外日益严峻的各种挑战，而拜登政府亦希望美中关系避免冲突，双方似乎都有促成11月拜习会的理由。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9月12号表示，展望未来，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世纪后期，美国白人不断向西部迁移，将原来属于印第安人嘅土地占为己有。印第安人祖辈以打猎为生，佢哋不断抗争，希望保住猎区。但是联邦政府就支持白人对土地的占领，政府军和印第安部落进行了几次交战，都取得胜利。结果政府将印第安人赶到政府控制的保留地。在印第安人被打败之后，成千上万的定居者涌向西部，一些人希望能够找到新的肥沃的农田，因为他们原来的土地很贫瘠，而且已经被过度耕作，所以收成很差。还有些人在东部根本买不起农地，所以他们只是希望能够在西部随便拥有一块地。还有一些人在外国来，希望能够在美国开始新生活。所有这些定居者都能够在西部很轻易地获得土地。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宅地法》，赋予所有美国公民和申请成为公民的外国人获得政府土地的权利。该法规定，每个人可以获得65公顷的土地。如果在土地上盖建房屋，并且耕种5年，就可以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只需要交10美元办理手续就得了。在西部大平原上获得土地是很容易，但是在这里种地和生活就不是那么轻松。对那些长期生活在东部山地和森林的人来说，西部广袤无垠的平原草地非常陌生。 度冇乜嘢山岗同树林，冇树定居者就冇起屋用嘅木，有啲人只能够将屋嘅一部分建喺地下，仲有啲人将草皮整块切落嚟盖建房屋。呢种房屋又黑又污糟，落雨嘅时候仲会漏水，变得泥泞不堪。嗰阵时大平原地区冇山栏，因此好难挡住动物，使佢哋唔去毁坏农作物。当时的西部原定居者亦面临住今日世界好多地方的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几乎没有用来取暖和煮饭的燃料。由于没有树木可供砍伐，定居者只能够将他们所能找到一切的东西用来做燃料。小灌木、干草、牛和野牛的粪便都被拿来用，水亦都很少。另外，即使西部的土地看起来肥沃，但是要为耕种做准备就很难。呢度嘅草根又粗又硬，好难拔出。气候亦都好成问题，有时几个月冇雨落，农作物都干死啦。冬天又非常之寒冷。但是绝大多数定居者都很刻苦耐劳，他们并没有指望能够生活得很舒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为在大平原耕种时遇到的很多问题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而且铁路已经贯穿西部，火车运来盖建房屋用的木材以及可以烧火的木柴和煤。新技术解决了很多问题，人发明了打深井的设备，并且用更好的水泵将水抽到地面，有些水泵还是用风车做动力的。1874年，山栏的问题亦得到解决。这一年有人发明了带刺铁丝网，即使这种锋利的金属铁丝网会将安装网的人的皮肉划破，但是它能够阻止牛冲过铁丝网糟蹋农作物。人还发明了新的耕种设备，其中包括一种能够在草原上翻地的犁，而另外农民还学会了在干旱季节耕种的技术。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西部移民逐渐找到了在大平原上生活和农耕的办法，新技术使耕作的很多问题得到解决。但是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花钱的。农民可以得到建房屋需要的木，但是他们要给钱买木材，给运费。要想种地，他就需要铁丝网、泥和其他新的耕种设备，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钱。为了赚钱，草原上的农民必须种植市场需求量大的农作物，他们通常会用全部精力种一种至到两种农作物。农民刚开始时收成不错，因为雨水丰富，小麦和玉米大获丰收，大部分的粮食销往欧洲，而且还卖出了好价钱。但是农民并不满意，他们对几件事感到很生气。一件是粮食运去市场的成本太高，当时运粮食只能够靠铁路，而铁路对粮食收取的费用比其他产品都高。 铁路公司仲拥有大型嘅粮仓，农民喺粮食卖出之前必须交存粮食嘅钱，而呢一种仓储费亦非常高。此外，借钱嘅成本太高，亦都令到农民不满。佢哋反对政府征收关税，因为呢个使佢哋冇办法唔要为购买外国产品而俾税。有啲关税率高达60%。美国国会设定咁高嘅进口关税，系为咗保护美国嘅工业免遭外国产品嘅冲击。但系农民话，佢哋系呢项政策嘅受害者，因为呢个增加咗佢哋嘅成本。一家一户的农民是无法改变这种状况的，但是他们想，如果联合起来进行抗争，他们或者就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于是农民通过建立地方性的社会和文化组织联合起来，这种组织叫做农庄。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农庄的时候，农庄就开始在经济问题上采取行动。农民组织起合作社，直接到工厂购买大量的农用设备和供给，因为购买量大，所以价格就会便宜一些。农庄还开始组织一些政治活动，地方农庄逐渐成为全国农庄运动的一部分。在美国中西部的很多州，农庄运动的支持者控制了州议会，他们通过立法限制铁路运费和粮食仓储费。铁路公司拒绝遵守这样的法律，他们告上法院要求取消这些措施，结果败诉。他们仍旧不服，最终将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铁路公司说，这样的法律是违反宪法，因为这个干涉了国会控制各州之间贸易的权利。铁路公司还说，各州没有权利控制运输成本，这样做会减少铁路公司的盈利，这个就是等于非法剥夺铁路公司的财产。最高法院驳回这种讲法。1876年，最高法院裁决各州有权控制铁路运费，法院仲表示，如果某项财产涉及公众利益，财产的拥有者必须为社会大众的利益而接受公众的控制。农民似乎在和铁路公司的斗争中赢了，但是强大的铁路公司仍然竭力要摆脱控制。在经过一系列官司之后，铁路公司才降低了一些运输费。农庄组织试图游说国会通过法律赋予联邦政府控制铁路的权力，但是国会拒绝这样做。很多农民不再指望农庄组织能够迫使铁路公司真正降低运费，他们开始退出农庄。还有些人因为经济情况改善而退出了农庄，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再抗议。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全国农庄组织就失去了大部分成员，一些地方上的农庄组织继续集会，但是不再参与政治活动。几年之后，农民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他们又成立了新的抗议组织。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农民的日子还是不错，大多数人都是满意的。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咖啡室里面碰见李华，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以及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Hey, there you are, Li Hua.
Oh, hi, Larry.
I haven't seen you since last weekend.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Don't tell me you're having midterms already.
我连睇书嘅时间都冇啊，净系挂住照顾我表妹。
Oh.
佢喺中国嚟美国读高中，初嚟报到，乜都唔识，所以我呢两日一直喺度帮佢安顿。
I'm sure it's a very tough transition for both of you, but it's so nice of you to take her under your wing.
Take her under my wings?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means to give them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while they're learning something of which you have experience.
哦，我明啦。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系指指导、保护同埋照顾某一个人。我而家就系咁样，好似母鸡带小鸡，照顾住我表妹啊。
It takes time to learn how to cope with living in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It's only natural to ne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t first.As a matter of fact, I can remember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I took a certain confused girl from China under my own wing.
你话你都曾经咁样帮过一个女仔？诶，你唔系讲我啊嘛 ，Larry。虽然你俾咗我好多帮助，但系呢个同我俾我表妹嘅帮助系唔同噶。我如果唔喺佢身边，佢连出门买嘢食都唔敢啊。
But Li Hua, you couldn't buy groceries on your own either when you first moved here. One time at the grocery store, your bill came to $7.50. You pulled out a dollar bill asking me if it was enough.
哈哈，冇错，呢个我记得。啱啱嚟美国嗰阵，每一次需要同美国人打交道，我都会好紧张。就算唔讲英文，都系觉得好恐怖噶。
Luckily, I was there to take you under my wing while you got used to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like how you'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now.
哈哈，睇嚟我哋都系好心人。最近我喺度帮我表妹揾屋，佢以前个房东虾佢新嚟噶，将房租提高咗两倍。我表妹傻傻地交咗一个月钱添。
Yeah, you have to be really careful. It sounds like that landlord was taking your cousin for a ride.
Taking her for a ride? 开车带她出去？那个房东真的没那么好心啊。
I mean, taking her for a ride, as in taking advantage of her situation, playing a trick on her for his own benefit.
Oh, you know,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就是蝦人。
Yeah,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when I went to New York City, my cab driver noticed that I had never been to New York before. And so he took a longer route to my hotel in order to run up my bill. This is a classic case of taking someone for a ride.
哦，司机睇到你第一次嚟纽约，就带你兜路，可以收多啲钱，真系差啦，咁样吓人。
Unfortunately, som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other people like that.
诶 ，Larry， 我哋系好愿意 take others under our wings， 不遗余力咁帮人，但系嗰个房东同埋的士司机就会 take people for a ride， 占人便宜。所以呢两个讲法嘅意思啱唔啱相反啊？
Yeah, you could think of it like that. So it's a great thing that you a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Otherwise, it would be easy for people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好啊，为咗防止佢再俾人吓，我继续努力啦。
I'm sure your cousin is a smart girl. Before you know it, she'll be just as capable to live on her 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you are. And you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people trying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唉，不过喺佢完全自立之前，我有排忙啊，唔会同你时时见面咯。
That's okay. Taking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is quite a full-time job.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意思就系指照顾同帮助其他人。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意思就系指占人便宜、欺负他人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